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要继续看撒迦利亚书，今天要看14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下册的讲义，我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撒迦利亚书14章，我们跟与先知同在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呢，而且还是很多位先知，希望你沾染了一些先知的特质。14章1到8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般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又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9到15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视为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取。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最后一段16到21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国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国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国，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我猜想你跟我一样，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些有一部分我们实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这些话有可能在讲到两月之间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讲到列国的对耶路撒冷的等等这些啊、也有可能是要讲到到了教会的时代，那耶路撒冷就代表了教会，代表了神的百姓，也有可能在讲到最末后的日子，甚至主再来的时候啊。一般这一章圣经有许多话都被用来讲主再来的时候，可是其实把它拿来讲主再来就显得有一点有一点讲得太保留了一点，而且还有一些会让我们困惑，因为他所说的并不像在永恒里面应该有的样式，比较像是现在在发生的事。可是如果只用来讲两月之间要发生的事，又显得他讲得太夸张了，反正就是有点混乱。而我们本来就知道先知有一些预言经常有几重的应验，而不是都只专指一件事情，这是有许多圣经学者都同意的事。像许多年前我读到华神一位教旧约的老师梁杰琼老师，他后来是华神在北美的分院的院长，好像前几年好像他到主那里去了。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如何研读旧约》，他就很清楚的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先知的预言也经常都有也许两重的应验，甚至三重的应验。在以赛亚书里面你可以找到许多这种预言，有一些话就将要应验在就是那个时代，西西家王那样的时代，可是也有一些话显然就是那些话也显然有可能在接下去的归回的时代，被掳归回的时代要应验，然后它里面有一些话又被使徒们引用来讲到救恩的时代啊，甚至有一些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他讲的好像是主再来的时候勇士的事情啊，所以有一些预言，它可能就很单一的一个应验，有一些呢就可能有双重的应验，甚至有一些可能有三重的应验等等。可是我想我们都习惯于想要弄清楚到底在讲什么啊、所以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先设定了一个答案，就是那个答案必须是很确定的，能够明确的用一个事件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一个人能够应验这些话，这些话就是指的这一件事，我们希望有像这样的确定的标准的答案啊。可是先知有一些话没有办法这样，事实上我们如果懂得神的话语里面有的时候有像这样的，对不起我用这种字眼讲好像有点混乱的样子，你懂得这个，我觉得你比较能够更认识整个神话语的全貌。我这样讲并不是一个并不是我是一个混乱的人，我不是啊，我想你知道我是一个逻辑很清楚，我的论理也都是很扎实的人，我并不，比方我并不太走寓意解经的路啊，寓意解经就比较能够这个天马行空，你想要把它讲到什么都可以这样啊，有的人是这样做的。那我从来也没有反对寓意解经，有的人称它叫灵异解经了，可是我觉得叫寓意解经会比较好一点，因为 因为无论你怎么解圣经，你都是要灵异解经的，在圣灵里面解的。可是所谓寓意解经，就是把一个东西是一个象征性的方式来表达的，那我们要说出它的象征来。那我并没有反对寓意解经，因为圣经本身有一些东西有寓意解经，比方像逾越节的羊羔指的基督，这是很标准的寓意解经，对吧？你不能说耶稣是一头羊，对不对？可那是一个象征啊，等等，这是寓意解经。而我自己许多年来，我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圣经寓意解的，我当然完全接受。可是圣经没有寓意解的，我其实很少去寓意解，偶尔我会这样做。一旦我这样做，一定会跟弟兄姊妹讲说，那个是我的看法，我有时候这样子做，那不是圣经很明确的。我甚至有时候会说，我刚刚讲的话不是解经，而只是我自己的应用等等，这样让大家可以分辨。所以我是很脚踏实地的在诠释圣经的，但是我仍然知道圣经所表达的意思，有的时候神就是让他是有点混乱的，让我迷迷糊糊的，很难找到一个很确切的标准的答案。你不要跟我争辩，因为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像诗篇诗歌题材的东西就常常是这样，诗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诗也是那种要讲得很精确论理清楚的话，那就不叫诗了，那是论说文了。可是圣经有接近三分之一的题材是用诗写的，尤其是诗篇，对不起，尤其是以先知书。我们都知道诗篇是诗歌的题材，也许你知道一点，箴言也多半是诗歌的题材，传道书就诗歌跟散文，诗的题材跟散文混在其中，雅歌当然是全部是诗歌的题材，约伯记也一大半是，大概头两章跟后一两章有一些段落是散文的题材。如果只是这样，那么整本圣经当然诗歌题材的比例小多了。为什么我说有接近三分之一？那是因为先知书十七卷先知书很高的比例是由诗歌的题材写的啊。我们今天读的撒迦利亚书应该里面也有许多是诗歌题材写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不一定一定要找出他到底在讲什么，也许有的时候有一些话，神只是要我们读那些话的时候得着的感受，那就是神想对我们说的话，而那种感受还不一定能够用悟性的话语明确的表达出来的。也许慢慢你有可能会能够表达，可是它并不首重在一定要有悟性的话语来表达的，有的时候就像这样，而我相信读这些预言，像撒迦利亚书我们今天读的这些话，最优先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神想要借着这些话教导我们怎么样过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引导塑造我们的生命要往哪一个方向走，而不是一直注目在既然它是预言我们就一直注意它怎么样应验。我想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读预言都是这样，所以那些你知道先知书有很多话并不是在预言未来，虽然它叫先知书，可是有一部分的话是，那有一些基督徒就是特别会被那些好像是在预言未来的事情的那些话语所吸引啊。可是你要知道先知书先知的预言，我们最首要的最优先要去注意的并不是这些，并不是注目于他将要如何应验， 以至于使你在那等着。现在他讲的时间是不是就是现在发生的？他讲的那个人是不是现在世界上某一个人？会不会就是他？等等，那不是神要我们注意的。我相信先知的话语最重要的是神要教导我们怎么样过生活，因为先知的话语都是引向神，也引向神的国。所以我们怎么样过生活，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使自己能够预备好，能够进到神的国，能够在神的国中过生活啊，也就在神的面前。你也可以这样讲说，来教导我们有一天我们将要在天堂过生活，这些话语都在教导我们这一件事情。比方像但以理书有许多的意象跟预言，而且圣经里面最奇妙而且去应验的，很清楚的应验，而且是很大规模的，很高格局的应验，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啊等等，这些预言有许多像这样的预言都出自但以理书。可是但以理在说这些预言的时候，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神并没有要人去注意那些是怎么应验的，而是要教导人，借着这些预言教导人要怎么过生活。比方他有许多预言是跟两月之间将要发生的事有关系，神想要那些神的百姓因为知道那些话语而能够在将来真正遇见那些事的时候，他们晓得怎么样让自己是在神的手中，让神可以雕琢我们，让神可以炼净我们等等。那是但以理书里面的这些预言的目标啊，像尼布甲尼撒王就不是这样。出现在但以理书里面的第一个异象，是尼布甲尼撒王看见的，不是但以理先看见的。但是后来神使但以理也知道那异象是什么，而且提出解释来。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像这样，他把焦点放在这些话要应验，可是那个的应验他并不喜欢，因为如果照那个预言的应验，他的帝国是没有办法长存的，迟早要被别的取代啊！我想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有耶利米书，所以他并不知道比但以理更早就有犹太人的先知预言他的国度只有70年而已，他并不知道。但是至少他看见的异象，他知道没有办法长久，他不愿意，所以他就去造了一个金像，因为他那看见的异象里面，那个巨像只有头是金的。神说那个是讲到他，啊，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让整个像都是金的，这样我就可以，这些会想要取代我的国家就无法取代我，他们就差不多是这样。你们觉得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在读预言的态度跟尼布甲尼撒王差不多的啊？可是那不是先知预言的核心价值，并不是的啊，而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过生活的。上一章撒迦利亚书13章、12章、13章，讲到其实差不多从第九章开始就开始讲到，那位弥赛亚要来啊，但是他却把神的百姓的往下坡走讲到特别的特别的深入，特别走到很极端的地步，就是败落到很极端的地步，失败到很极端的地步，甚至连神差来的这位都要被他们所杀等等啊。可是所有这些事情啊，先知很清楚的讲，就是为着要炼净神的百姓。所以上一章结束的地方提到将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被炼净的，有点像这样的意思哈。那之后耶稣基督就要再来啊。其实我在思想这些话语的时候，我真的 不知道要怎么样解他，到底这些话是用在基督第一次来，还是用在他再来，我实在没有办法很确切的讲，因为我无论认为他是讲哪一个，我都没办法完满的诠释里面的话语。无论是讲到在两约之间将要发生的事，然后神也要来拯救他们，那个时候神来的救恩就是借着，还是在旧约时代的味道里面，借着一群祭司，还有带动神的百姓他们起来抵抗希腊帝国的迫害，而有了马加比独立战争哈。那可是那些话也有可能要应验在这个救恩来到，正是那位弥赛亚要来啊，或者甚至是最后最完满的救恩的临到，那就是基督的再来。到底它指的什么？我无论把它用来解释指的什么，我都没有办法完满的解释它。我觉得有可能，都有可能吧。也就是神不一定要他说的话要很精确的说的这句话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应验，那句话怎么样怎么样应验，而不是的，而是好像更注重那个性质，那个味道，就是神会这样做，但是不是照着他话语讲的那样的一件一件很精确的这样应验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有可能是像这样的，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无论你要想到他的第一次来或者他的再临，可是在那个之前，耶路撒冷将要遇见更大的灾祸，这里说被万国围攻，这个也有发生在基督第一次来之前，那就是我说的两月之间发生的事情。可是基督再临之前，今天很多人就注意这个，所以他们把眼睛放在中东，如果看见在那里的犹太人跟旁边的列国征战，他们就一直拿着圣经这些话，再看看那个两个对照在哪里，然后就发表很多对这些的诠释。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办法诠释出很完满的，因为他们诠释了以后局势改变了，他们前面的诠释完全就没有意义了，他们就开始发明新的东西。而且当他们发明新的东西的时候，从来不需要跟大家说我之前的解释是错的，我几乎没有看过那样做的人这样子道歉过，我几乎没有看过啊。可是我觉得我们本来从起头就不应该那样确切的去解释这些预言的。无论怎么样，借着这个，可能神只是要我们想到，当神的国在往前的时候，总是有可能遇见仇敌的攻击，就是有可能。而且你知道，在新约时代讲到征战的时候，是更多的聚焦于跟罪、跟这个世界，特别是跟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的旧生命、我们的肉体、情欲等等征战。新约，你读新约，你一定会注意到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就不太强调这个啊。而且保罗很明确的讲，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那为什么你回头要解释，像撒迦利亚书要提到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都把这里讲的仇敌全部都要放在属血气的人身上呢？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读的时候，即使这些话也有可能会在世界上这些可见的国家、列国这些当中应验一些先知书的话，因为我提过先知的应验、先知预言的应验，有时候有多重的应验，也有可能有一些话会这样应验。但是我觉得我们最优先注意的，我们最着重的，还是应该他想要带来的那个属灵的含义。 提醒我们要注意撒旦的这些作为。所以你如果注意这个，你就会比较明白，如果教会遇见各种征战这些事情，或者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所遇见的征战，那个征战就有可能表示我们遇见挫折、遇见失败、遇见苦难等等许多的事。可是那个都有神美好的作为，神想要建立他的国度，神想要让我们能够更丰富的、更深入的领受他的救恩，也更广阔的让更多的人领受救恩。所以这些我们可能遇见的看起来像从仇敌来的迫害或者是搅扰攻击等等，我喜欢称它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圣经很明确的讲到审判，不是都在讲到末世的白色大宝座的大审判，并不是的。比方像以赛亚书很起头就有像这样的话，而整个以赛亚书的时代也正是在应验这些话，在说明这些话。以赛亚书第一章27节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在那里翻译圣经的人显然或者至少有可能并不太去想到我现在讲的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把那个字翻成公平。那个字在旧约圣经很多次翻成公平，可是那个字也会翻成典章，还有那个字会翻成审判。而我觉得你把那个地方无论讲到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它也有很好的道理可以在其中。你如果把它说成西安必因典章而得蒙救赎，你也可以讲出一番很好的道理来。如果你说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那也是哈，这是很有趣的话，对不对？我们想到审判，大概不会想到它跟救赎是同一条路线，听起来是颠倒过来的，对吧？如果没有蒙救赎，我们就会受审判，或者受审判是在好像在把我们引向一个我们要受永久刑罚的前景结局。可是救恩不是啊，救恩是我们得救的结局啊。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有像这样的话，我们的救赎是在于神的审判，所以我称那个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我刚刚说其实以赛亚书的信息有许多，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在演出这一件事情。神就是借着亚述的威胁让西西家经历真正的救赎。事实上西西家所经历的救赎，他在过程里面他怎么样学习用信心，怎么样学习归回安息等等，正是在彩排新约时代我们得救恩的信心。所以我想当我们读小先知书，读到撒迦利亚书这些话，仍然要带着这样的意识来读它，而不要像有一些人一读到14章，很自然的就只想到关于主再来。那日他的两脚必站在橄榄山上，然后这就麻烦了。如果主真的再来的时候是要在橄榄山降临，真的有点麻烦，对吧？我们很难大家都看到。而且好像我们不应该继续生活在台湾，你不会很希望主再来的时候你在场吗？好像神也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我们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你不能说他再来的时候我赶快飞过去。如果他真的再来，你飞过去你绝对光排机票可能就要排3年，全世界有多少人了，对吧？有的人意识到这个矛盾，他们就会说感谢主现在有电视啊， 那个是几十年前的解释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电视，电视转播。可是如果是你主再来，你会喜欢电视转播？如果是威廉王子结婚，你用电视转播还说得过去，主再来哎，对吧？那你今天用网络也是一样的，你会喜欢在 Zoom 上面看主再来？所以那个本身你要把它解释成是按照字面应验，本身就有矛盾在里面，而且直接跟主耶稣讲了一句话矛盾。他说他再来的时候，闪电从怎么样从东边闪到西边，人子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吧？也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会看见的。所以显然就是连那一句话，他两脚站在橄榄山上，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不是吗？事实上甚至我会觉得那一段话不一定一定要指责这个主再来，也有可能指责主的第一次来。你要知道这是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地方，末代先知他们其实信息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要预言再过几百年那位弥赛亚，过去的先知们多年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过去的圣徒像亚伯兰他们切切期盼的那一位救主将要来到，那才是他们信息的核心，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觉得把他两脚站在橄榄山上解释为主的第一次来也有一点说得过去？因为主来的时候，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橄榄山可跟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不是吗？他有很多次在那里教导人，或者在那里发生一些事情，就是到最后他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特别跟橄榄山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星期，他每一个晚上都住在橄榄山附近，因为圣经说他住在伯大尼那个地方，就差不多在那个附近。而且最后在他最后的祷告克西马尼就在橄榄山上，不是吗？我讲到这里，我希望没有弟兄姊妹一定要问我说那到底他是在讲什么。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我不知道。而且我讲告诉你我这样不知道，不是因为我这个牧师这么无知，没有像某某讲员得到启示讲得那么清楚，而是我认为圣经有可能就没有要我们，没有要给我们那么确切的标准答案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一段预言是说到未来一个定点的日子，无论时间的定点，或者是空间地点的定点，或者是人物的定点，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也有可能这些预言重点是在原则性的讲到神的作为啊，比方神总是会允许他的百姓遇见这些天灾人祸，好使他们降卑回转归向神，或者是已经是神的百姓借着这些诗人更紧紧地抓住神，而对于还没有认识主的世人来说，借着这些他们有可能会转而来寻求神。这个本来就一直发生在我们的时代或者历史历代教会历史上，对吧？神的国建造的方式，所以这些话也有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指的这个。所以我们不要一直执着于想要为他提出一个很定点的应验，把这些预言诠释成这样。我讲的定点就是包括时间的定点，或者是地方的定点，或者是人物的定点上面。 如果这是在讲到主再来，接下去的话其实也有一点奇怪。他说，当他这样的时候，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对啊，当然主再来的时候，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大概应该要逃跑，因为他们的结局定了，就预备好要受审判，要下地狱，所以当然他们会逃跑。你不要这样解释，因为这里先知用了一个字眼是这样说，你们要逃跑，他是对神百姓说的，他可不是对这世界上的人说的。感觉上这个比较像彼得遇见主的时候发生的事，他虽然跑到主的面前祷告，他却说主啊离开我。马丁路德也有这种经验，当他成为神父第一次带领教会望弥撒的时候，就是圣餐的时候，他这样形容说，他那么感觉到基督临在他们中间，他很想要逃离开那个地方。你知道吗，丁路德有过这样的经验，那是1517年，他贴95条开始改教，一般人把那个时间那一件那个事件当作改教的开始。我个人比较喜欢觉得他在第一次主领弥撒的时候的经验，那才是真的改教的开始哈。如果把它用在这逃跑，如果把它用在主再临的时候，也有道理啦。因为彼得曾经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换句话说，你如果想到末日的审判，不要立刻就想到那一天我们就被划归为这边得救的，另外一些人就划归那边是灭亡的。不要只这样想，因为主不是这样说的，而是主在临的时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首先站上被告席的人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是彼得后书、彼得前书第四章说的话。接下去先知提到光啊、水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对我们来讲比较不困难，是觉得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对不对？因为这是遍布在整个圣经经常用来象征神的作为的用词哈，光啊、水啊，像这样。我读到这里，我很自然的会跟，这是旧约圣经快结束的地方嘛，我会跟新约圣经快结束的启示录末了几章相对照来读它啊。也许你可以看，启示录21章23节，启示录21章前面有提到水了哈，提到生命水的泉源。可是这里要提到光，23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启示录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到时候已经这个世界不是用日月光照了哈。啊，撒迦利亚讲的其实很不清不楚的哈，你在这里讲啥呢？三光必退缩，看起来也好像是日月星辰就要不见了，哎，可是然后说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我这就已经开始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什么叫做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哦，你还可以诠释说，那就是到时候已经不分昼夜了，都一直是就是没有黑夜的，都是白天。但接下去的话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为什么又有晚上？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为什么我说这段经文好像主 有意很混乱的给我们讲啊。可是诗的题材本来就是这样，然后先知的话也常常是这样啊。所以你不要一定要找出一个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诠释的很完整没有漏洞的解释啊。我比较喜欢借着这个来想到这里有可能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那就是我们怎么样从今生要 switch， 要移转到永恒，从这个世界要移转到天堂。你应该已经知道，我们从今生移到永恒，并不是我们就继续生活下去然后就不会死，因为永生嘛，时间就变成无限的延长，并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人需要改变啊。事实上保罗说我们是从不朽必朽坏的要先变成不朽坏的，不是我们很自然就会活到永远，而是我们必须先蜕变成不朽坏的，而且事实上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追求很可能都跟这件事有关，要让我们里面开始有这个不能震动的、不能改变的、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那才是我们的产业。嗯，而就着拿光来讲，我喜欢这样想，就是到那个时候在圣城，如果你要说那是天堂的话，启示录21章，那里不再用日月光照，那我们岂不是啥都看不见了？哦，幸亏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所以我们可以看，可是那里很清楚的讲也不再用灯光照亮，那就完全黑暗了吗？才不是嘞！他说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哦，你不觉得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好像让我们揭开帘幕，让我们看一眼永恒是什么样子，天堂什么样子，好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怎么过生活。如果你今天你所有的生活都是围绕在可见的事物上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地方，还有你的前途各方面的所有这些事，如果你整个生命都是在这些事上围绕着，一旦没有这些事你就活不下去，或者活得很糟糕，所以你就可能会很痛苦。如果你是这样，你不觉得那很危险吗？因为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真正存留在永恒的东西是用神的荣耀光照的，而不是用日月灯光可以光照的。事实上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我们常常提到在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哥林多后书4章18节，那你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后面那句话一起读，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前面那两段话比较常被人引用，从16节开始他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来鼓励年纪大的人，说你外体会毁坏，可是内心一天新是一天，好像把那个当作你外体毁坏可是内心就是新是一天新是一天，才不是嘞！你真的认为一个人外体毁坏里面就会一天新是一天啊？那正是神教导我们要怎么追求的。有的人他外体毁坏里面也一样毁坏的。嗯，后面说我们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听起来比较容易让人家有了这种，我们常常说是一种做生意跟神买卖的 那种观念，好像我们今天就是要受一些苦，然后将来就会得着荣耀。可是我比较相信神的意思是，借着这些所谓自战自清的苦楚，就是要在我们身上磨练磨造成我们的生命，成为更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的。而那里所有的事物都是用神的荣耀光照的。想想看，今天有什么东西不是用日月灯光光照，却是神的荣耀光照的？爱就是一个，对不对？很平凡，但是很重要的。爱不是用光照在上面，反射到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看见它，不是吗？它不是的。一旦我们有神的荣耀，我们在于神，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更容易进到真正神的爱里面。还有什么是神的荣耀光照？你可以想到很多的事。我相信那正是这些话想要教导我们的事。保罗在一个地方就列出三件事情来讲，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些都是神的荣耀光照出来的。所以基督徒怎么能够还整天把他的生命都围绕在他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可见的人事物上面呢？你有一个方法测试这个，就是当我们周遭日月灯光能够照亮的，使我们能够看见的这些人事物有变动，而且是往我们不喜欢的方式变动，使我们不方便，甚至使我们受苦的方向变动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你如果就哭泣、痛苦，觉得为什么神不爱我？属天的子民不会这样，属天的子民知道，那正是一个机会，我们去查验我们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些看不见的，是用日月，不是用日月灯光照亮的，是神的荣耀光照的事物。那些事物不会因为可见的事物的改变就改变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一直带着平安的心过生活，对吧？所以所有新约圣经的命令都是在教导我们走这一条属天道路的，这个才叫做属天的道路。那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相信在这里的话，我们应该更注意的是像这样，而不是要去找历史上或者是未来会发生哪一个定点的人物、时间、地点会应验这些话，那不是我们的要点。这里提到活水，那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讲，因为圣经从很起头，从旧约的很起头一直到启示录末了的时候，都一再的提到这个神用活水来讲到圣灵的工作，你也可以说来讲到生命气息，神在我们身上，我们跟神的生命有份，这个将使我们得着满足，不再饥不再渴，使我们得着自由，使我们得着洁净，使我们得着生命，使我们有丰盛，很多所有这些都是跟水有关的。然后这位先知在他的预言的最末了，他挑出一件事来做他的整个的结论，就是祝棚节，这也是今天被许多的基督徒着重的点。不过很可惜，其中有一些人，他们着重的点仍然是很外在的啊，他们就真的觉得 要遵守神的道，你就是应该常常每一年到了九月十月间，就是犹太人的祝棚节的期间，一共有八天，应该要到圣地去啊，要到那边跟犹太人一起过祝棚节。因为先知很清楚的讲，你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怎么样。先知怎么说？好像讲的有点可怕，你自己的地就不会有雨降在上面，而且神还要用这些灾殃攻击你。嗯，奇怪，你怎么能够一定要把它用这样子很外在的方式解释它呢？如果是这样，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些话你应该要按着字面去了解它，我觉得你应该马上去买一匹马才对。你没有一匹马，你怎么样做这一件事？马的铃铛上刻上归耶和华为圣，啊，你家里的锅记得要刻字在上面。当然你一定不会这样，你觉得我这样讲太可笑了，因为那些是象征性的。为什么后面那一节就象征性的，前面那一节就一定要照着字面解释？谁告诉你的？对吧？哦，而且我们宏观一点看，整个的新约圣经都很清楚的讲，所有那些节期都是旧约时代的律法，那有它的用意在。我们今天都不太需要守这个。保罗甚至还曾经用很蛮凶的方式来讲，说你如果还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就等于是跟这个福音无份无关了，差不多这个意思。哎，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总是有人就是还是要教导这个哈。当然有一些会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他们并不用这种方式教导人说，一定要这样做了，而只是他们的一个，好像你也可以说属灵操练。那我同意哈，那我同意。可是你不需要，因为你没有这样做过，就觉得有亏欠，你不需要的。因为那些这样做的人也没有完全遵守这些话。如果这些话是要我们按着字面遵守的话，因为这里是提到要年年上来过祝棚节，不是你去过一次。我比较相信你仍然像先知书其他的话，甚至是整个圣经许多的话语，都让我们去想到那个里面的核心价值，真正神的真意是什么。以祝棚节来讲，我们应该要知道它的真意是什么。你知道新约圣经有两三章圣经跟祝棚节有关，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特别是这两章，第九章说不定连第十章都一样是发生在这个节期当中，大概哈，至少第七章有提到祝棚节，说祝棚节里面的最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就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有一些学者认为在这里讲到活水，到了第八章讲到我是世界的光，这两件事都是犹太人在守祝棚节的时候会做的事。其实这两件事是不是律法提到的，律法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提到这个哈。但他们就提到他们就是在那里纪念神在旷野的时候给他们云柱火柱，谁有光这件事，又在那里有灵磐石出水，所以提到活水这些事啊，用这个来代表他们在旷野的故事。而他们相信祝棚节就是要神的百姓纪念他们曾经在旷野行走神给他们的恩典。但是我比较相信祝棚节有更伟大的含义， 神就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住在棚子里面，而不是安居乐业，盖一个漂亮的房子，可以在那边啊，觉得有屋顶，然后有坚固的房子，然后里面又有冷气，各方面的享受，而是提醒你，这个世界非我们的永远的家。嗯，你尽管可以在世界上也有享受，有安息，这个也都很好，是神的恩典。可是你一定不要忘记了，我们不是为这个活着的，因为这个不是长存的。你如果那么依赖这个，有一天你到了天堂，主真的把你带进天堂。有的人这样形容了，可能十分钟之内你就吵着要离开了，因为那不是你习惯的环境，因为那里没有冷气。嗯，所以显然祝鹏姐的争议是内在的，对不对？换句话说，你怎么样在外面的环境就像在旷野一样，你也没有办法住在很舒适的房子家里面，而是住在帐篷里面，而且那个帐篷地板不但不是瓷砖木板，而是西乃旷野的土地耶。你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却可以心里面有安息，而且不饥不渴，你有玛纳，有活水，你有云火柱的光照，你在其中，虽然环境是这样，你在其中却可以充满了喜乐，因为神借着这个让我们学习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就是以，是用神的荣耀光照出来的事物为乐的意思，对吧？嗯，所以在旧约时代，神用像这样的节气要教导神的百姓一件，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就直接明确的讲的事情，就是要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我相信那是祝棚节最主要的含义，所以不需要追逐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每一天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开始过祝棚节。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对自己说，主基督在我里面，这是我教导弟兄里面做的事，对不对？主在我的里面，也许你讲了这句话，你就会很想闭上眼睛，让这句话真的沉淀在你的生命当中。主在我的里面，那是何等的事啊，你不觉得吗？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怎么样荣耀奇妙的事啊，值得你花一点时间闭上眼睛，让它深深的沉入你生命的深处，然后再来开始那一天要做的其他的事啊。一整天你们也不时地回到这一件事上，让我们在世上过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心眼经常望向天际，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跟古代的圣徒同心合意地仰望那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亚伯拉罕就是这样，是不是仰望那更美的家乡？那个时候亚伯兰并没有看见，他却远远望见，欢喜迎接。神用这个来定义神的儿女应该有的信心。嗯，而祝棚节对我们意义就是这样。而且你还可以进一步想到，你不一定要是祝棚节，任何的节庆或者任何的日子，有的时候我们会找机会，家里有一个人过生日啦，或者是有一些过节啊、年节啊等等，全家人有一个聚餐，聚餐吃饭之前，也许有人让大家读一段是不真的话，或者是读一段经文，有一点祷告，而在吃饭的时候，大家谈论的也是主的事，也许讲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或者讲到一位属灵长辈 一位也许已经不在我们中间的长辈，他生前的美好的意识等等，你不觉得这个就是连耶路撒冷每一个家庭的锅都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吗？对吧？就从此以后不再是有一些地方圣殿或者教堂才是圣的，而是连你的家，你日常的生活都是分别为圣的。当然分别为圣的意思不是我们就整天都很紧张的过生活，要装模作样的那个样子，不是的啦，而是充满了主的喜乐，很安息，很甜美的过日子，因为有神的同在。初代的教会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就像这样。所以你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在你平常的行路，你可以坐捷运，可以骑着 U-bike， 你可以正在坐火车，或者是自己开车，或者走路在路上，你身上都可以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记号在身上。我们是为神而活的，不是吗？我相信这是先知，这是末代先知最末了的信息的主要的含义，就是指向基督来到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无论他会在基督来到的时候应验，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应验，或者有一天也将要更完满的应验在主再来的时候，都好。我们就是借着这些话，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过生活。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220，诗选220，住在他同在里。